Hello， 我是伊娃。这里是伊娃苏卡瑞的小房间。我们会在这边持续的去分享我在这身心灵圈职业教学这将近20年间所听、所闻、所学、所感受、所体验的那一切。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分享，让更多朋友能够达到身心灵的平衡。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什么呢？我来分享一段很特别的旅游体验。就在4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印尼的巴厘岛。这趟行程其实很有趣，因为这趟行程呢，其实在去年的11月哦，就已经敲定了。然后呢，这是跟我另外一半，跟我先生去看咖啡展。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咖啡展，因为本身我们有一个咖啡厅在台中。而伟先生他是烘豆师，也是很厉害的甜点师。如果有吃过他做的甜点，就很知道了。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去，看看咖啡展，然后去找寻一些东西。就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一如往常去逛了这咖啡展，去看了这个朋友的摊位，然后也遇到了我们在台南的咖啡朋友，雷巴烘焙道场的主理人杰森跟他的太太艺琳。其实我们认识蛮多年的，大概有6-7年吧。然后这对 couple 其实让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我们并不是很常见面的朋友，但是一旦见面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然后这对朋友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一种淳朴温厚很良善的心。良善真的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我在这对 couple 身上看到，即使在做咖啡从业的这个行业当中，很不藏私，很愿意分享，很希望这个产业很正向的好的，这样子的伙伴真的不多，所以我们特别投缘。那么像去年我们去了京都，去了澎湖很多趟，那这对 couple 杰森跟艺琳他们去了巴厘岛4趟。艺琳跟我聊到他去了巴厘岛这个山上的体验，然后这个火山的地貌，然后呢，聊到他们在巴厘岛也有一个咖啡伙伴，在那边的一些生活的体验。然后我就在那个当下看了这个他讲的地点，好，在这个巴厘岛的北边，然后在阿贡火山，在这个火山群里面的半山腰的这个庄园，然后我看了那个他拍的照片，然后看到他叙述那边的一些生活的感觉，我当下我就觉得，我要去。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怕热的人，如果你们有看过我跟我相处过，我真的是爆炸怕热，我真的是不太会去比台湾更热的地方哦，所以我都尽量往很冷的地方去。而巴厘岛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巴厘岛的特别是因为我人生第一次参加员工旅游， 第一次出国就是去巴厘岛。我印象很深刻，那是12月哦，然后就跟着公司旅游去这样，所以我对巴厘岛的印象就是乌布啊、库塔区海边这样子，没有去过北边。可当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照片，阿公火山的照片、巴杜尔火山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山好像在呼唤我，然后我就跟伊琳跟杰森说好啊，去啊。然后呢他说再看看再看看，我就直接问了，要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是干季。我印象中干季在4、5、6、7、8月这样子，就是我们正值夏天的时候，说对对对，这时间就是干季。那因为他们也很忙，因为其实真的你在做对的事情，你在你的轨道上，其实没有人不忙碌哦。那个忙碌不是瞎忙，是你每天有很多你自己往你心目中的理想去的那 schedule 是要正常运作的。所以我知道他们也很忙，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节奏。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非去不可，我宁愿事先安排好，让我好好准备这件事。所以我当下呢，去年11月我就开始看，把我的星象日历拿出来，然后看，最早可以去的时间是4月，我就直接跟这个杰森跟伊琳去邀约，我说，哎，既然4月可以去，我们就4月中去吧。我们虽然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但也没有一起出门过，没有一起出门旅游过，这一切都是一个很未知、很有趣的体验。那我另外一半柚子呢，在旁边，然后他眼睛正在看着我，很认真，我就认真呢，我就敲定了这个约，马上就定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不闻不问是因为不关心哦，不是，是我们完全尊重主办方的专业，我们完全相信这个朋友。我这人就是这样，我相信你，我就全然相信你，所以我们就放着。然后差不多到了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就是哎，好像是不是该订机票啦？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了一下，说哦，差不多，差不多，我们1月份订了机票，今年1月，然后要干嘛、做什么，我们就通通交给我们的台湾的主办，然后杰森跟伊琳，我觉得他们真的在办活动课程身上，我觉得真的是很细心。对，因为我们自己也办过课程，我们知道办过课程真的主办方的细心跟体贴，会让我们这趟旅游相对的感觉很舒服、很安全、很受到照顾。所以看他们办课程就很像我们很搞纲的感觉，很像我们自己办课程那么搞纲，我就说哇好，就跟他们就对了。然后来看到这个课程的活动呢，有安排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咖啡深度的这个体验。对，那我自己本身不算，我只是爱喝咖啡，然后我不算是一个算咖啡人嘛，我不算，我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我只是爱喝而已。只是恰恰好嫁了一个烘豆师，然后我就很幸运的就是有喝不完的咖啡。看了这个课程，就是它有一个咖啡的深度的体验，然后去采咖啡樱桃，然后这中间呢就有一些旅游啊文化的部分。那我去了这个地方之后，我真的觉得在，因为这一落个落差差了20年哦，其实真的我这个地方20年的变化在硬体上真的差别很大。因为以前巴厘岛没那么多人，那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受其实是很友善的。那我发现20年来不一样的地方东西是，硬体人变得很多，但当地的巴厘岛人 当地的巴厘岛人没什么改变，这是我很讶异的东西，就是他们巴厘岛人内在的那种内在的性格跟心性，有一种很天真的乐观，很淳朴的一种质地。然后我遇到的巴厘岛的工作人员就是很乐天知命的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这让我有一点惊讶，因为20年其实时间说长不长，但也蛮长的，那代表这一个地区 的一个文化跟人的感受没有变化太多。那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就去了吃了这个金巴兰的这个夕阳沙滩的这个海岸边的那个海鲜餐。我真的觉得主办方很有心，然后刚好我们在第一天就遇到了这个在巴厘岛金塔马里 Eco Bike Coffee 的这个 Bayou， 然后他是那边的老板，还有他的另外一半、哦、Uni。 这对 couple 真的是很像台湾版的 Jason 跟艺琳，就很 nice， 然后很细心，很怕我们吃不饱，我们第一天就吃得超饱的。然后这个地方呢，金巴兰这个地方就20年前就去过了，那时候其实餐厅很少，然后环境真的比较脏乱，比较没有秩序。那我这次去了以后，整条街都是海鲜餐厅。那他们知道现在因为2020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慢慢好不容易回来了，他们其实在环境上各方面比以前20年前我看到的更有秩序，然后更完整。虽然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但是我整体觉得我用餐的这个环境感觉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接下来就往山上走，因为金塔马尼是在一千多海拔的地方，我不确定1300-1500之间，就往山上走就超凉快的。晚上的金塔马尼大概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晚上差不多19-20度，好，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超舒服的温度。在这山上的4天3夜，我们去有一些咖啡的课程，但对我来讲不是咖啡人来说，我跟着他们去咖啡果园、咖啡园采咖啡樱桃，然后真的去感受他们当地农民对这个土地、对这个作物的一种珍惜，然后你亲自去采那樱桃，然后去跟他们处理，会很感动。你会知道，真的一份完整的食物到你的面前，那中间的过程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力，非常多有用心的人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当然不管是咖啡也好，或者是蔬菜鱼肉也好，都是要这样子来的。所以当我在触碰那个土地，触碰那个咖啡樱桃，然后去跟着去挑生豆，然后跟着去参与他们随喜这些后制的过程，其实内心充满感动跟感谢。原来我每天喝这杯咖啡，无论是从什么产地来的，它前端真的是完全都用人力来处理，没有办法用全机器取代。所以当我回来台湾之后呢，我自己冲的第一杯咖啡，我脑海想起的是我在咖啡果园采的咖啡樱桃，我跟当地的这些 Bayou Uni 跟 Jason 他们在做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去参与这个过程，我觉得哇，这杯咖啡真的要好好的去品尝它，好好的去谢谢这所有经手这些咖啡制作的人。因为真的在所有的农作物也好，或者是所有的畜牧业也好，真的是前端负责种植、 负责蓄养的那些农民们，那些畜牧的业者们，是最最最需要用心的，而且是最不容易的，因为都是看天吃饭哦。而且是在半山腰的刚刚咖啡田，其实真的是在直晒的时候很热，然后晚上的时候是很微凉的。所以当我去碰触土地，我真的觉得那个大地的那一份养分，大地的那一份能量，它不断不断的很温柔的在洗涤我。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更能够好好的去重视自己每天的食物，我每天放进身体里面是什么东西，也不会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不想，然后随便去为自己的身体喂养。看似好像自己每天有习惯吃的东西，但当我回来台湾之后，我会好好感觉我的身体，我今天想要吃什么，吃什么对我身体更好一点，然后行有余力，我就会更有动力好好为自己料理今天的一餐。我觉得这一趟旅程有让我有一些些不同的，被很温柔的提醒我自己还有什么可以为自己做的，可以更爱自己的。所以这趟旅程的这种咖啡体验，它很直接的影响到我在日常生活怎么对待自己身体呀、食物啊这些。而且在这趟旅程当中，把 You 跟 Uni 对我们这一团人的这个饮食很照顾。我算是嘴巴很挑剔的人，我可以吃很普通的东西，但是我吃到好吃的食物，其实是非常非常欣赏的。但是我这算是，如果撇开我自己能够安排的自由行，我自己能够安排的，就是我自己有很大的掌控的这个行程，就是去参与朋友的安排或是旅行团的安排，这样子给别人的安排的这一趟旅程，我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在这一趟旅程当中，所有在山上吃的食物没有一餐会被我挑剔的，每一餐都之完美。那个完美哦，不是食物的高档高级奢华，是在地的食材，他们对香料的这种很灵活的运用，我们吃到的这些不管是炒面炒饭，他们的当地的咖喱，印度的咖喱，西爪哇的咖喱，或者是他们的一种胡椒鸡汤，还有他们的沙拉，他们对这个天贝的料理，天贝是一个素食的一种，会专门吃素的人的一个植物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如果你是吃过素食然后有吃天贝的，就知道那个天贝的料理其实在台湾的料理方式很有限，但是在印尼来讲，天贝是他们当地的人的主食，所以他们的料理非常非常的灵活。然后他们的甜点，他们店里面的咖啡，花式的咖啡，每一样都是美味到位的。我非常非常佩服一家咖啡厅，除了饮料以外，咸甜点都可以这么的专业，让人没有办法挑剔。因为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做吃的，也会做咸食甜食，那真的在经营一家店面，要咖啡咸甜点都是完美无瑕的，我真的觉得那个背后那些那个老板那个背后的这些工作团队要有多专业，要有多敬业，要有多热爱自己做的事，要有多好的默契，还有要如此认同自己做这件事情是很神圣的。为什么会讲神圣呢？因为当你知道你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然后你知道做这一份食物 会带给人什么样的感受，你想带给人什么样的感受，你想让别人怎么认识你，只有透过你的专业，那是一个有神圣目的的。所以在这个四天三夜的在山上，我们在跟巴佑的员工互动，然后我们所吃的每一餐，真的让我到现在回来台湾了一个多礼拜，我都会想念。想念不只是食物，想念是这个地方的人文风情。想念的是他们 不是只是把你当客人，甚至是把你当作远方而来很好的朋友，但却对你又有超过客人那种非常高等级的对待。我真的很佩服，而且真的很感动。然后睡在这一个山上的这一个小木屋，非常非常的清幽雅致。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种硬体设备，但完全感受得到在这个巴佑的这个用心的打造之下，这小木屋呢非常的清幽，而且每天早上我们清晨拉开窗帘，就是正对巴杜尔火山。巴杜尔火山呢虽然是火山，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阴性的力量。阴性力量是一个很强大的母性的能量，就每天早上清晨是在一个很雄伟的巴杜尔火山的面前醒来，然后有微微的雾云海，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和平好宁静哦。然后耳朵是虫鸣鸟叫声，非常非常非常的疗愈而且舒服。当然在金塔玛尼那边有很高级的饭店，但我觉得住在这样的小木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因为有一种与世隔绝但又很便利的地方。所以在这三个晚上睡在山上，那个天气虽然偶尔有点雾，然后天空很作美，晚上会下点雨，但我们的清晨很凉快。所以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哇，完全颠覆我对巴厘岛的想象。没有那种炙热到很厌世，在山上你会很容易感受到在大地之间太阳月亮地水火风那种很完美和谐的 一个交响曲。你在那里面被天气照顾得很好，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巴佑他们的安排，因为巴佑他们在当地有一个旅行社是可以安排当地的 mini tour 的，才带我们去骑这个脚踏车。不过很棒的是电动脚踏车，所以呢没什么脚力的人可以幸福的去观赏这个风景。就我们去了这个看了这个火山的风景，然后我真的去摸到那个火山熔岩他们的这一块地的时候，我觉得好特别哦。因为它是休眠活火山，因为巴杜尔火山是休眠的活是火山，它 上一次喷发是2000年，而阿贡火山呢上一次喷发是2019年。阿贡火山是很难上去的哦，那我们在这个巴杜尔火山是它的半山腰，山下的腹地啦，还没有站到它的山区。但火山喷发的那个火山岩，那个火山的土壤，我们是在那个区域去碰触到。当我碰那个岩石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超热，不是岩石很烫哦，是你的身体能量可以跟大地的一个大地之母，那个地心，那个岩浆流动，那个心脏血液的那个流动感共振，那整个身体超级温和的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我第一次去碰触到休眠活火山的这个能量场。 然后我细细的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股地心熔岩的那个能量，好像是一颗很大的棒骨跟心脏，去支撑你在地球行走。然后我很深的去跟这地心母亲去连接的时候，我到现在我都充满感动哦，就是大母亲、大地母亲那个温厚能量，有一种很温柔、很慢慢的跟你说话。他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这里。”等你发现了我们，你随时可以找到你在地球很安定的场所，支持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如果当你有一点点迷惘，你跟我们连接，你会感受得到你此生降落地球的目的。当你去到一个地方，很深的跟那地方连接，其实身体的记忆力真的比你想象的强大。即使我已经回来一个多礼拜了，我回想我触碰这一块、这个火山岩的这个能量，我到现在都充满感动。对我而言，我觉得感受到这一股支持的时候，的确在回来之后，我就会有一种很静静的去梳理自己的心情。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种不同的角色，那这些角色当中，人与人的相处，我们怎么样去互动，如何去沟通，如何去表达，才可以让我们彼此对彼此的身份跟情感可以更连接更深，或更明白彼此，那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让你去感受说，你每天的生活有多少是为你自己而出发。所以当我去触碰这个火山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是多大的礼物啊。看似是一个跟我专业生活很无关的邀约，神圣秩序法则就是这么的有趣，它总是会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给你礼物，给你支持。所以生活中真的你不可能跟你的身心灵分开，宇宙法则、神圣秩序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那种安排，给你那种体验跟礼物。因为我是这一群团友当中，在他们眼里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因为参与的这一团人呢，基本上都对咖啡事业有点兴趣，我是唯一不做这一行，只是爱喝咖啡的一个咖啡客人。我自己常讲，我只是爱喝咖啡的人，我没有什么，我就是爱喝咖啡而已。然后莫名其妙的参加了这个团，我讲莫名其妙的意思是说，他不在我们的既定的2024的行程，真的就是很喜欢我们台湾的这对咖啡朋友 Jason 跟艺琳，完全的相信他们在这趟体验。然后呢，我看照片，我觉得哇，我好想到山上走走哦，我就来了。就没想到这一趟旅程，在碰触到的火山岩，去骑车绕了这个火山的这个一圈，这样子，把我这几年来就是在工作上所感受到人的那种对生活的一种无奈呀、很努力呀、很渴望啊，那些心情的这种感同身受的东西，很温和的洗涤掉非常非常多。因为毕竟在这一段，从2019到现在2024，其实全世界很多人都蛮努力，而且很辛苦。 有好的事发生，有让人很悲伤的事发生，但我相信全世界这四年间大家的内在都被强迫成长不少。而我是每天都会做能量諮商占卜教学的人，我对于这种集体意识的感受是超过一般想象的深刻。所以当我碰触到火山，我感受到大地妈妈那个容颜，那个心脏对我的对话，充满感恩，因为我找到了一份很大的支持。然后突然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好，这样子。所以我就当天晚上吧，我就很激动的跟我的特助多多，跟我们很亲的学生 Julie 说，你们一定要来一趟。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觉得很棒的东西啊，我有一种很细微的强迫症，我觉得很棒的地方你们一定要来体验，这样子你一定要来感受，一定要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一吃的又很好，住的又很棒，我觉得很棒是你在一个很棒的山腰这样子住，而且这个房子的建筑完全符合绿建筑，完全符合那种很安全很扎实的概念。因为白悠悠是做建筑绘图的，他对这个建筑本身的颜色跟这个线条的那个对称，那个完美矩阵的要求，我很欣赏。就当天晚上我就讯息说，你们一定要来。对，然后我另外班柚子说，你冷静一点，你太疯狂了，这样子。然后我们还去在这路上，在这个看火山岩的路上，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当地的人。刚好那天下午也是小学生的放学，在山上的人有一种好让人跟人相处，很像你会回到很像婴儿时期的单纯跟天真。他们看着你会很自然跟你微笑，那个微笑不是客套，是很发自内心的，哎 ，hello， 这样子你来这里。那我们一路上也很像小孩，一路上逢人人家跟我们微笑，我们就跟他挥手 ，hello， 嗨，这样子。然后他们也跟你很开心的微笑，也跟你嗨这样子 ，hello， 这样一路上大概这个路程大概一两个小时有吧，我不太确定。那整个人的那个欢笑声，那个心轮的敞开，全身的放松，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变成一个好像变成是个三岁五岁的小孩，不是幼稚，是很天真。你整个人跟那个地方的人好像融为一体。我觉得现代人在这一种在这个市区，在这个都市，要感受人跟人这么单纯的互动太稀少了。他们有要求你什么，他们有跟你干嘛，他也不要跟你做生意，就是路过一个路人，然后很发自内心很单纯的跟你 say 个 hi 这样子。然后我们那一路上就是这样很像小孩般的笑声不断，超疗愈的，真的是很疗愈。我觉得人的快乐其实很单纯，那个单纯是我们内心都很渴望被很单纯、很单纯、很良善、不求回报的对待。在这一路上，那一群不同群的小朋友、妈妈、路人，甚至店家，男男女女、男女老少，他看到你很真心那个微笑，没有求回报，他跟你打个招呼。Hello， 那个没有求回报，那就是在我们在宇宙常说的那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友善。欢迎你来到我的土地，我欢迎你来认识我们的那一种很纯粹的心情。 那整个心轮都开了，整个身体都开了，你回到那种如同出生婴儿般的那种很天真的信任，很天真的那种友善，因为你感受到你的世界是全然的友善的，充满爱的，人自然就放松下来了。你没有武装，你不会担心被晒黑，你可以完全享受在山里面的那个微风，那个细细的毛毛雨，你都觉得这一切很美好。你没有焦虑，你没有担忧，你没有紧张，你在那里没有这种能量跟你对应，他们没有这种能量。所以我觉得哇，这一趟旅程真的对我来讲太特别了。然后我才认真的去认识他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印度教。因为在巴厘岛是印度教体系， 我对这一群人这种感受我觉得太特别了，所以激发了我的好奇，他们的信仰是什么。那巴厘岛其实算是众神之地。什么叫众神之地？因为巴厘岛非常多神庙，到处都有。那印度教呢，算是目前在佛教、印度教，他们都算是非常古老的宗教体系哦。那在当年我去尼泊尔的时候，也是印度教。那我在尼都，在这个加德满都，尼泊尔也有感受到这种人很单纯的这种感受，但是不像尼泊尔，不像尼泊尔，它还是有一种很细微的悲苦感。因为我在当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在路上其实你只要跟小朋友对到一个眼神，就一群小孩冲上来跟你要钱，跟你要东西。可是我在巴厘岛，我在这里没有遇到这个现象。但巴厘岛到现在，他们当地的居民其实年收入的确还是蛮低的，如果以在我们台北来台湾来比的话。所以我就好奇，为什么他们有这么乐天的、这么纯粹的这种性格？那么大部分人都信仰印度教。那么印度教呢，它主要的经典是《吠陀经》，但里面也有《奥秘书》，也有在讲梵天。那这些呢，这些所有的他们的宗教的文献，其实不只是有教条而已。里面包括赞美的诗，赞美天地，赞美宇宙，有咒语，有哲学，有仪式，有仪轨，有诗词，有故事。所以其实整个在巴厘岛人，他们音乐、他们的律动、他们的美学、他们的艺术，是在生活中的。你就会感觉他们生活在这种艺术、美学、音乐里面。那么在印度教很特别的文化是，里面他们有梵天是造物者，然后有守护，也有湿婆。那他们的印度教文化是可以说是一元论，就是说宇宙就是一个源头，然后也是全神论。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神。他们相信轮回，相信善跟恶。那我跟他们当地人小聊一下，他们在讲他们的印度文化，把又在讲，他说他们其实相信善跟恶，善跟恶都同时存在。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消灭恶的存在，但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如何跟善与恶之间共存共处，然后在自己的生活行为里面保持那良善的选择。其实这个精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萨满哦，就这个世界有和平也有悲伤，那我们是学习我们提升我们的内在智慧，提高我们的灵性的角度，游走在这一个 有快乐有悲伤共存的世界中，更有智慧的面对我们的生活。那加上在印度教当中很重视轮回的，所以他们很相信这种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会成为一个因，它会未来结成一个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起心动念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能够瞬间明白，那么对于这个良善的选择，对于这种善的相信是如此的单纯，就更让我深深的去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不同，跟我过去20年前认识的真的很不同。而且在这个地方没有污染，所以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看到满天的星空。而且在我在当天，我大概睡了第一个晚上，我就在这个早上起程大概6点多7点的时候，我去唱诵了这个萨满的一个咒语，去邀请大地跟我更深的连结。结果不到半个小时，我看到老鹰，让我超兴奋，我整个尖叫啊！老鹰，有老鹰耶！这样子像个小孩发现宝物一样，它就飞出来给你看。在萨满呢，老鹰的出现象征是一种神奇，很像是大地跟你 say hello， 然后是一个高度的智慧跟视野。我就知道呢，我一定会再回来这个地方，我会再回来这个山上。然后这趟旅程呢，我们也有去进入到他们，跟认识他们当地的这些文化，然后也有去走入他们的生活感。我觉得真的是透过一个很不同的一种旅游，认识了更多不同的面向。所以就是很谢谢我们台湾的咖啡朋友雷巴烘焙道场的杰森跟毅琳，有他们认识白佑跟 UNI， 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下山后的我们呢，我是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怎么样，至少在我跟我另外一半的柚子的一种很细微的变化。因为我们从巴厘岛回来之后，隔2天我们就各自台北台中两边分开，各自工作生活。我们两个人呢就很有默契的，在晚上各自很有默契的会好好的提早让自己休息，然后对于自己的工作的安排跟心情，跟自己三餐的这种料理对应，有比以前的我们更多用一点心思。当然我们以前没有特别不用心，但是在我们能够做的范围，我们其实还可以在更爱自己一点的那个很细微的心情，有被这一趟旅程给唤醒。而在这一趟旅程参与的这一个采咖啡樱桃，看咖啡的后制，去参与，我觉得用亲手去触碰，跟他们当地的工作伙伴去接触，也会让你去想起来，就是你每天吃到的食物，不管是饮料啊、早餐这些，它其实真的在这整个过程是要很多人的用心的。你会更珍惜每天到你面前的那一个饮料跟食物。然后很有趣哦，当你有一份珍惜，有一份真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会吃的特别多。因为你感受到那一份用心跟能量，你反而会吃的恰恰好。 你的食欲你也不会特别的暴饮暴食，你反而会更有知有觉的去选择你所吃的食物。而在山上的这个生活跟体验，它让你很被照顾好好的回到一种自然。你能够想象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很自然的这个虫鸣声，很自然在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如此干净跟清晰，然后早上醒来很自然的日光把你叫醒，然后会有公鸡的啼叫声，然后你的身体会自然 跟这个大地的时间律动，然后你整个人在那三天，其实我们那四天三夜在山上，其实我们的活动量不少哦。但你整个身体是很有活力的，然后我们也有去参观他们很古老、很古老的这个村落，也有去这个很古老的这个神庙，透过白佑的带领，让你更深的去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你会感受在那个宇宙神跟人之间的那一种，纯粹的信仰，很纯粹的那种，我做好我生而为人的这一份角色，然后对宇宙的那一份敞开的信任，正向的正念的那一份信仰，在世界各地都有。那在这个文化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古老的建筑，会对那古老的工艺之敬佩，因为它是上千年的建筑，你很难想象在这上千年，这个石雕如此之细腻，可以流传到现在。我们现在有多少东西可以流传千年？蛮少的。所以你会很佩服那个所有当地的那个工艺、那个艺术。那你回头回到你的城市，回到你的家，回到你日常生活，当你触碰到那些也让你可以很珍惜的这些物品的时候，你会用不同的心态去使用你生活的东西。真的，一切皆有灵，万事万物都在频率里面。当你有那一份心意，珍惜去触碰你每天的食衣住行娱乐的那一切，你会得到一个很友善的回应，你会得到一个很良善的一种回馈。你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坏掉，你所居住的房子会有一种，即使是租的房子，你都会有一种温度哦。你会觉得不管你在哪边，你所在的那个场所，它就是一个很安定、很安定的家。所以，我特别特别在这一次就是回来一个多礼拜，就很想分享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经验，因为我们是第一梯。我真的是很真心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因为在我们台南的朋友杰森跟艺琳的安排，这算是我参加过团游哦，这种像是小团的团游最舒服的一次了，就是被照顾得好好，然后你真的是可以当一个傻瓜旅游，然后又可以认识到当地的文化，又可以去享受到天然的温泉，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巴杜尔火山、阿贡火山的这个风景，去感受这个能量，然后又体验了这个生豆的制作，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延伸去感受到我们所吃的食物，其实有时候在这个前端栽种的人、去采取的人、去包装的人，其实都是很需要被珍惜的。加上这个吃真的是让我觉得之完美，我好多第一次都在这一趟旅程发生。我们有一餐呢是吃这个 Ecobike 他们 Coffee 里面的这个窑烤披萨，这个披萨的窑烤这个炉啊是白佑自己建造的，这白佑真的很厉害，他就是很会盖这些东西。然后当我就是站在这个窑烤炉的正前方啊，我心里充满了赞叹，因为它盖的之整齐，那个完美的那个线条矩线条那个完美矩阵。然后他们有一个小妹妹是里面的厨师，我忘记了名字了，因为他们的名字有时候不好记哦，我就是忘记名字。我就看他面前，我在那个小妹妹面前看他怎么做那个披萨，他有像日本厨师跟意大利厨师去学艺哦。我看他在做那个披萨的时候，那个眼神、那个动作之专注，我们旁边嘻嘻笑笑在那边玩耍，他完全不受影响。就是非常专注做好那个要给我们吃的披萨，然后我第一口吃进的玛格丽特的时候，我是眼角泛泪光，哎，好感动，好好吃哦！那个薄片、那个面皮子的这种新鲜的味道，他们自己煮的番茄的那个抹酱，新鲜现采的这个番茄，还有这个。罗勒叶，然后 cheese， 我觉得很单纯的食物，但是在那个很完美的器具跟那个很非常专业厉害的人的料理之下，我觉得那一份披萨真的让我感动，而且我真的眼角有泪水，我就哇，怎么会这么好吃？我觉得真的真的这一趟旅程。让我感觉到自己很像是一个婴儿小孩一样的，好被深深的爱着，好被深深的呵护。然后我知道这一趟他们这样的一个旅游，其实一年没有很多梯次，因为咖啡的产季其实就是4到8月。那么在我们台湾的台南的朋友。杰森跟伊琳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事业，他们也是开咖啡馆，然后也有自己的咖啡工厂，是一个很忙碌的咖啡人。真的是要推广当地的这个巴厘岛金塔马尼的这个文化咖啡之旅，每2周2周就有一个梯次的活动，我真心很佩服他们的那一个初心跟发想。所以在我回来这一个礼拜啊，我只要逢人就说：“哎，你们去看看这个活动，很推荐你们去。”因为这趟行程，我觉得是感受到那个地貌，感受到的人文，然后感受到在食物的制作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当你真的用心去发现，你会发现你真的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我们这时候讲的这个爱呢，其实不是那么狭小的男女之爱哦，它是一个很大的大爱。那个大爱是，他不知道这个食物今天会端出去给谁吃，他非常用心细致的，以对得起自己的专业，很爱自己这一份能力，我去制作好这一份食物。而这趟旅程，我们所被照顾的这所有旁边周边的工作人员，他根本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看到你，但他非常爱自己的专业，非常爱惜自己的这份能力，非常爱惜我们这一期一会的缘分，他想让你体验这一个，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一个环境的美好的那一份心的良善。那份善是一个很巨大无条件的爱，所以当我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另外一班柚子说，我说虽然巴厘岛平地很热，但我会为了这个山，巴杜尔火山、阿公火山，我会为了 UNI 的食物，我会为了这个 把又对于这个土地的热爱，我会再回赤山上。然后呢，一如往常疯狂的我，我回来了呢，我就马上定了我八月底要再去。但我相信在第二次去的心情也会不一样。但是我真心觉得能够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能够有相同的理念，我们能够一起去做些什么，去推广或去让更多人认识很值得认识的一切的人文风情，我都很愿意去无条件的去不断不断的去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多美好需要被发现了，也有太多人的用心需要被发现了。因为每一个人，我们有时候在做自己的专业，做自己想做的事，偶尔都会有一种孤掌难鸣的寂寞感。偶尔你走出去，你会遇到原来有一些跟你有相同理念的人，也在这世界的不同角落一起去努力。其实你会有一种感动，你会有一份支持的力量，因为在这世界其实不是你，你不是孤单的，你真的不孤单。在这世界有很多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在你看不到的这些不同平行时空一起努力着。所以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无论你的工作是多么的伟大或多么的不起眼，你每天所日常做的这一份，不管是工作的事物或者私人的事物，比如说你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很多人说普通上班族哪有什么贡献，没什么伟大，但是普通上班族其实很伟大。哎，你要想想各行各业这种不知名看起来不伟大的很多很多的小小的这种工作职务，我们都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很小很小的螺丝钉，一个很大的机器，一个很棒的机器，完美的机器需要非常多小螺丝钉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这个机器才能运作啊。而在我眼里，在我心，这个机器叫做相对友善、很和谐的社会感。为什么我讲就是相对很友善、很和谐的社会感？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所有的恶消灭，因为有时候很多的坏人不是真正的坏，他内在有太多的受伤，太悲伤，太自卑，而导致他做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示范。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是相对把友善的感觉，我们珍爱自己、喜欢自己或是认同自己能做的这一份专业，我们把它做好。那这份做好，它会形成一个好的流动、善的流动、好的循环、好的流动感，那么就会慢慢慢慢去消融掉很多人的不平衡，很多人内在的愤怒，很多人内在的悲伤，很多人内在的那个不配得、不被重视的那一些悲伤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相对友善、和谐的社会感。你所到之处，你所接触的人，都能够很支持你，协助你做你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偶尔会出门，我们带这一份心意也去遇到这种很棒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吝啬的去让感受到我们的感动，那种喜悦跟开心会去扩散，那大家都会各自在各自的生活当中更愿意、更有热忱的做这些事情。所以出门旅行有时候是可以让你发现在这世界你真的不孤单，你会发现在这世界上也有一小群人跟你的个性很像，跟你理念很像，在他的专业、在他的国家、在他的生活当中 跟你带着一样的心意去影响他们身边的人，然后也感受到原来这样子个性的你或这样子的心情的你，不管去到哪里，你真的都是有一种被大地、被环境、被你身边所有人事物眷顾的。所以不管你去哪，你都会感受到很多很好的体验，很友善的体验，很美好的体验。这就是一种善的流动，爱的流动，这是光跟爱的流动。所谓的光叫意识，叫你的思想，叫你的意志。那个爱是不评判，不批判。当你带着不批判、不评判的那个心态走出去，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有更多让你发现的那个美好，你会发现这更多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最后我会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我是吃好一个很好的东西，很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候，我是不吝啬会说出来的。所以在我们在旅程要回到这个市区准备隔天搭飞机的时候，我们主办方艺林就说他真的感觉到我很用心的去吃在百佑跟 UNI 为我们准备的餐点，说我真的感觉你很用心去感受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用心，哎，你真的吃到好吃的你会表现，他们说看你吃的东西都觉得很好吃，我说真的是很好吃，我说也许不是什么很高档豪华的料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最豪华的料理，因为你吃到那是那一份心意，那份新鲜，那一份他们绞尽脑汁想让你们觉得吃得很棒的那种心情，我说我感受得到。我说真的，我就说哎，谢谢你们办这个活动，哎，我觉得这样好幸福哦。对，然后这样当然在当地巴厘岛人不是每个人都很会说英文，我的英文也没有厉害到这种可以很强大的无时无时沟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没有那个环境，你脑袋那个字真的是少很多，但是我敢听，我敢乱讲这样。然后当地有一个当地的这个白柚的他们的工作人员，他很可爱，因为有一天在就是在采咖啡樱桃的时候，我就有点觉得啊，好哦，大家就用力的采樱桃，我就已经采够，我就可以小小休息一下。就在那边凉亭乘凉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就很贴心的给我那个山竹这样子，我们就两个人比手画脚这样在讲话，然后他用一个很可爱的英文跟我说很抱歉，我会讲的英文很少，我没有办法跟你聊天。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我感受到心很柔软很温柔，我感觉得到，我说你在我旁边我就很安心了。他给了我一个好温柔的微笑，好可爱的微笑，我到现在都觉得印象深刻。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生活中能够感受到这种微笑有多少，一定有，身边一定有，只是你有没有用心去感受别人那一份心。所以这趟旅程让我打开了更多感受别人的心意，也让我更能够去回头感谢我身边所拥有的一切。那因为真的食物太好吃，山上的天气太美好了，所以呢我很快要再回去山上了。今天这个分享呢其实是也让大家偶尔可以去打破自己的框架跟限制，当你有很信任的朋友、很信任的环境、很信任的资源，偶尔打破那个框架限制，去到你平常没想到的地方，也会有意外的礼物。因为对我而言，去到比台湾更热的地方，就是打破我的框架跟限制。但就是因为这个意外的打破这个框架跟限制，我反而在这个巴杜尔火山、阿公火山这山上的行程当中，我找回了很多感觉，也让自己的内在小孩有一种滋养，也重新去更重视自己内在有可能忽略的那一面。 有些人就说啊，连易老师也会忽略哦。其实我们都是人，人有时候有自己的心情、喜好、喜怒哀乐、悲伤、快乐的记忆。有时候我们在众多规律的、固定的工作生活流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人会不小心忘记了自己内心那个内在小孩，那个真的是很自然的节奏。所以我会出门，我会去参与这种意想不到的行程，然后宇宙总是很可爱的，也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让你们偶尔对生活中那种意外的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我们讲意外不是不好，出乎你平常习惯的方式的这个旅程、这个选择或这个工作机会或这个认识的朋友，保持一个更敞开、更信任的心，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多善的回馈、善的回应。那当然，如果今天你们对于我今天讲的这一趟旅程很有兴趣，很幸运的这个还在进行中。如果你们对这一趟旅程很有兴趣，好，欢迎大家跟那个台南的雷巴烘焙道场的杰森义林去接洽。对，如果你们是听了我所说的这些驱动你们想去，我也欢迎你们跟义林跟杰森说啊，我是听了伊万的分享，好好奇哦。我也欢迎你这样说。这个旅程呢，人数非常少，一个梯次哦，其实了不起就是8到10个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旅行，非常照顾得好的。主要是你可以深入当地，感受到这个人文风情，然后可以实际的进到咖啡园，去摸到这个很真实的咖啡樱桃，你会知道你平常喜欢喝的咖啡是什么样来的。但就算今天你是不喜欢喝咖啡的人，我相信这一趟旅程也会给你一个很不同的体验。以上呢，这就是我近期很特殊的一种旅游体验的分享，非常的新鲜，我非常的新鲜，因为就在4月中发生的事情。好，以上的分享，也希望借我这个分享，让你打开一种不同的旅游的体验，也打开你们的好奇心。下次以后有机会去到巴厘岛这个地方，也可以用不同的心情去感受这一个人文风情跟地貌。也欢迎你们去巴厘岛金塔玛尼的 Eco Cafe、Eco Bike Cafe， 好，跟把友认识。那么这家咖啡厅的咖啡，说真的，是在我当地巴厘岛喝到的咖啡是好喝的。好喝的咖啡，很有巴厘岛的金塔玛尼的风味，他们的花式咖啡好好喝。最后讲一个东西，你们真的如果有去啊，一定要喝这个东西。他们有一款啊，洛梨咖啡，超级超级好喝，跟台湾的瑞咖啡不一样哦。它是先有一个他们自己特制的糖浆，特制的糖浆放在咖啡的底部，然后用洛梨打成冰沙果泥这样子，然后放一球冰淇淋，再加 一份 espresso 这样下去，哦，好好喝。我在台湾没有喝过这种东西，没有喝过这种配方，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咖啡甜点。这如果你们有来这个 Eco Bike 咖啡，一定要点这一杯，超级好喝的。这是我最后对于这一趟旅程很有记忆点的，最后要跟你们说的这个分享，很棒很棒。希望借由今天这样的分享呢，也能够让你感受到一种很不同的体验。未来有机会，你们去到任何地方，或超过你们出乎意料的地点，也用一种更柔软的心去体验。但如果有机会，你们来认识 Jason by you, Uni。意林，你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宇宙法则，会用一种很有趣的缘分的线 帮你拉起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会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世界各地一起为这个地球的一种环境努力，为自己热爱去努力，你会更多动力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听到这段分享的你也可以给你一些不同的感受。如果你们有还想听我说什么呢，也欢迎你们留言，因为这趟旅程可以分享的东西太多了，但时间有限，我现在已经讲了1小时10分，再讲下去可能就要讲2-3个小时，就要切成2-3期了。好，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今天聆听的你，也祝福聆听的你可以感受到你世界更多的友善。你会发现你并不孤单，好多人默默地支持你，欣赏你，你会被这个大地所爱着，你被你身边的人所爱着。祝福你，我们下次见。